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8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希望美国继续维持在亚太不可或缺的领导地位；709案天津庭审，胡石根被判颠覆罪，判刑7年半；中国一批法学家声援《炎黄春秋》杂志，维权；共青团中央精简编制，团派降格，风光不再。中国的科技创新企业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军力量了。中国的创新到底有多少是模仿，有多少是真正的品类创新？那么中国的防火墙是不是阻碍了创新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的消息。韩国的军事官员说，朝鲜向其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这是朝鲜一系列导弹试射的最新一起。美国官员说，他监测到两枚同时发射的导弹，一枚发射成功，另外一枚发射后即刻爆炸。官员说，据信这是一枚中程劳动导弹，他在星期三早上8点之前从该国西部黄海南道的因利郡发射，在飞行大约100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域附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声明说，导弹发射标志着朝鲜袭击邻国的野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导弹发射对日本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强烈反对朝鲜持续的弹道导弹报复。美国星期三对朝鲜的导弹发射立即作出回应，美国警告朝鲜他已经准备好进行自卫，并且保护盟国抵御任何挑衅。最新的导弹发射是近2周内的第4次，他们违反了联合国禁止平壤研发弹道导弹的决议。7月19号，朝鲜向海发射了3枚导弹，朝鲜国家媒体称这是在模拟对韩国的先发制人的核武器袭击。朝鲜正在努力研发一种小型弹头，把它装在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上，但是韩国国防官员说，平壤目前还没有这种小型的核弹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政府内阁在星期二通过了201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白皮书批评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军事活动，并且表示平壤的核武器还有导弹研发是严重和紧迫的威胁。与此同时，韩国政府批评日本在白皮书里面声言韩日两国争议的一个岛屿是属于日本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政府内阁通过的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批评中国试图凭借武力改变现状，并对中国今后的走向表示强烈关注。日本防卫相中谷元在记者会上介绍了日本政府批准最新的防卫白皮书的背景。
このように我が国を取り巻く安全保障環境。
我们的看法是，我国周边的安全形势，简要的说就是力量平衡或军事力量，正在变得比以前更为严峻。
中谷元所说的日本周边的安全形势正在变得日益严峻，显然是指中国在东中国海临近日本的海域的进出活动日益频繁。中国与日本多年来围绕一组无人居住的小岛，即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有争议。此外，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和咄咄逼人的海洋权声索，导致中国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关系紧张，并令人担忧那里的和平与稳定以及航行自由。南中国海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通道所经过的海域。日本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还指出，朝鲜可能已经获得了核武器小型化和制造核弹头的能力。韩国政府星期二对日本最新的防卫白皮书提出强烈批评。
정부는
韩国政府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在其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不恰当的声称独岛属于日本。独岛从历史上、地理上和国际法上都是我国的固有领土。我们敦促东京立即撤销这种声称。
韩国所说的独岛在日本称作主岛，
日本也声言主岛是日本固有领土。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官员在星期二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提出的指控做出了理智的回应。这位在上个月未遂政变中可以说是死里逃生的土耳其领导人愤怒地指责西方支持恐怖，并且和政策策划者站在一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埃尔多安总统当然可以自由表达他认为恰当的观点和不满。星期二早些时候，埃尔多安在一个电视讲话中重申，国内分子上演了一出由外部势力策划的政变阴谋。他说，土耳其原以为是朋友的人，却站在了政变策划者跟恐怖分子一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坚称，尽管埃尔多安的言辞越来越尖锐，但重要的是跟土耳其的合作仍然在向前发展。埃尔多安总统在他的讲话中直接呼吁美国把前伊玛目居伦引渡回国。他指称这个人幕后策划了这起推翻民选政府的阴谋。埃尔多安总统说，我要求你们引渡的人，你们却仍然款待他不放，我们算是什么战略合作伙伴啊？75岁的居伦是埃尔多安的对手，他自我流放美国已经将近20年，他否认跟这一次政变有任何关联。与此同时，土耳其官员表示，他们已经向美国政府递交了第二套文件，详细说明了逮捕居伦的急迫性。安卡拉把居伦看作是一个恐怖组织的头目。美国官员不愿就土耳其的请求直接发表评论，而只是说已经收到文件，并且正在进行分析。但是很明显，是不是如安卡拉所说的，已经提出正面的引渡请求，还没有做出判决。在另外一方面，在叙利亚饱受战火摧残的西北部地区的救援人员星期二表示，一架直升机在陷入包围的阿勒颇附近的一个镇子里投下了有毒气体，至少有30个人，主要是妇女跟儿童，受到毒气的伤害。救援人员说，毒气是在夜间投放的，投放地点就是在抵抗力量击落俄罗斯直升机的地方附近，现在还不清楚化学毒气造成的破坏程度。星期二晚上得到的有关实施毒气袭击的说法相互矛盾，试图突破阿勒颇包围的抵抗力量和包围这个城市的政府部队相互指责对方使用毒气。萨拉格布城的医生告诉记者，就在午夜前，这个地区投放了多达5个氯气罐。有一名大夫对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说，他肯定袭击所使用的化学气体就是氯气，因为过去这个地区就遭受过这种剧毒芥子的攻击。叙利亚政府或他的俄罗斯盟友都还没有对此事发表评论，他们正在与抵抗力量作战，争夺这个地区的控制权。观察家形容最近几个月这个地区的一些战斗空前激烈，但是叙利亚国家通讯社萨纳指责抵抗力量向阿勒颇附近政府控制区发射了携带毒气的火箭，造成至少5人死亡，但是报道没有提供细节。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问题。中国官方媒体抨击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而且扬言会对澳大利亚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官员说，在安全问题上，美国跟澳大利亚是可以互相依赖、互相帮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中英文版7月30号发表社评，指责澳大利亚跟美国和日本一道钻进了干预南海问题的第一阵营，对中国极不友好。对此，中国人绝不会忘记，并一定会对澳大利亚采取报复行动。这份社评说，澳大利亚顶多是一只纸猫，如果以实际行动干预南海事务，它将是中国打击的核实对象。在南中国海仲裁庭7月12号公布裁决结果后， 澳大利亚政府立即作出反应。总理特恩布尔第二天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这一仲裁必须得到有关各国的遵守。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也表示，北京是否遵守这一仲裁将影响他的国际声誉。中国政府称对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仲裁问题上的立场相当惊讶，并对北京所说的澳大利亚领导人的错误言论提出了严正交涉。目前澳大利亚正在采取一系列行动，试图强化他的国防能力，并得到了美国的强力支持。美国副总统拜登7月19号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表示，在防务方面两国完全可以依赖彼此的支持，而且双方正在谋求更多途径强化两军合作。
感谢你们支持美国，我也希望你们知道我们永远会做你们的后盾，对此不要怀疑，连一刻也不要怀疑。
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坚实的盟友之一，美军目前在澳大利亚北部以轮换方式驻有125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并计划将兵力增加一倍。今年6月，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指挥官约翰·威斯勒中将在华盛顿表示，美国计划在2019年财政年度前向南太平洋地区派驻第二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应对那里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
我们的想法是建立更多的驻军，尤其是在南亚地区。你们知道，一年当中的一半时间，我们向达尔文轮调海军陆战队员。到了雨季，这些军人会调回美国本土。
美国和澳大利亚今年晚些时候将举行部长级磋商，双方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以纪念美国跟新加坡建交50周年，并且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奥巴马总统表示，新加坡不仅仅是美国坚如磐石的伙伴，而且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存在的支撑。李显龙总理则敦促美国继续维持美国在亚太不可或缺的领导地位。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报道。
从8月1号至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高规格接待。奥巴马星期二上午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提到了李显龙此次访美的特殊性。
这是30多年来第一位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此访是对我们两国外交关系50周年的庆祝，而且它反映了我与李显龙总理过去8年的友谊与伙伴关系。
奥巴马在讲话中表示，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共同利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景，这就是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亚太，以及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
在美国外交政策向亚太再平衡之际，新加坡尤其是李显龙总理一直是坚如磐石的伙伴。新加坡是我们在该地区存在的支撑，我们共同维持一个国家不分大小，根据同样的规则进行交往与贸易的区域秩序，而且我们共同面对从恐怖主义到疾病传播到气候变化这些21世纪的威胁。
李显龙在讲话中赞扬了美国在现有区域与国际秩序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并表示新加坡热切希望美国将继续参与并维持它在亚太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还敦促美国国会批准奥巴马总统力推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不仅使美国工人和企业受益，它将发出一个明确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信号，即美国将继续在亚太发挥领导作用，并加强把我们的使命联系在一起的伙伴关系。
美国是新加坡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国，新加坡则是美国在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美国第4大的亚洲外国直接投资国。在欢迎仪式后，奥巴马与李显龙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并召开联合记者会。 会谈后，双方发表了一份包括22个要点的联合声明，进一步强化两国在各个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星期二晚上，奥巴马夫妇在白宫举行国宴，招待李显龙夫妇。李显龙是受到奥巴马总统这种特殊款待的第五个亚洲国家领导人，其他四个领导人分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奥巴马任内，新加坡也是获此特殊待遇的第一个东南亚国家。奥巴马总统2009年上台以来，总共只举行了11次国宴。星期二，美国副总统拜登与国务卿克里在国务院为李显龙举行正式的午餐。在访美期间，李显龙还会与美国商务部长普利茨克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布瑞南举行会谈。星期一，李显龙在他下塔的布莱尔宫与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举行了会晤。他还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一同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进献花圈，并举行会谈。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德州的美国公民斯威登被关押在中国的拘留所3年多，始终没有判决。斯威登试图自杀，引起美国政府还有人权组织的关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今年41岁的马克·斯威登是美国德州休斯顿的一个摄影师、艺术家和生意人。2012年11月，他在中国南方的东莞涉及一个大规模制造毒品安非他命的案件而被捕。他和其他一些外国人在一家查获毒品的酒店被发现。起诉书指出，斯威登介绍这些人跟一个会制造毒品的人认识，他还看过并帮助寻找制造毒品的工厂地点。斯威登2013年受审，他声称无罪。他的律师表示，斯威登迄今没有得到判决，他一直滞留在江门拘留所已经超过3年。斯威登年迈的母亲凯瑟琳表示，他儿子最近向他表示，他们试图让他认罪，但他说他会先被装在木头骨灰盒子里回来。凯瑟琳担心儿子可能会再度自杀，他非常担心儿子的健康。不过据美国在广州领事馆的国务院官员最近探视斯威登后表示，斯威登看来正常而有活力，他声称仍然想自杀。监狱官员则说，没有证据显示斯威登试图过量服药。美国官员则要求监狱当局继续密切注意斯威登的安全。对话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的人道主义组织，通过与中国的对话推广普世的人权观念。基金会创始人康源指出，斯威登跟基金会以往处理的案子不同。他指出，他处理的多数是跟政治案件，斯威登的不是。康源表示，大约在1年半以前，斯威登的家人向他求助，那时他已经被审判，但还没有判决。
In China, a verdict, even after you've been tried, a verdict can be postponed virtually indefinitely.
康源说，在中国，即使你已经受审，判决有可能无限期推迟。斯威登2013年6月开始受审，已经超过3年，而判决却被推迟了8、9次，那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记录。中国的法律允许推迟判决，只要法庭取得上级法院的许可。康源援引英国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的名言，拖延正义就是否决正义，来形容本案。他说他担心斯威登的案子成为那句名言的例子。康源查阅过本案的起诉书，他指出，根据起诉书列举的证据，他认为斯威登跟本案的关联非常小，证据都是间接的。起诉书共有11个人涉案，斯威登只出现2次，他曾经去过一个被中国当局指称是制造毒品的地点。斯威登也曾经去过一个被查获毒品的房间，但那个房间是别人租用的。
There's no forensic evidence linking him to the crime. No fingerprints, no DNA.
康源说，没有法医学的证据，没有指纹，没有 DNA. 在第一次审判庭，所有其他的被告都不认识他，所以对他的指控非常无力。康源指出，中国司法一样主张，在证明某人有罪以前，应该假设该人是无辜的。斯威登没有被证明有罪，现在应该是无辜的。从他被羁押的时间看来，即使要判刑，刑期可能还没有他被羁押的时间长，所以他应该被释放。康源认为，斯威登案件为中国的司法提供了一个机会。
Chinese courts very, very rarely grant acquittals. If in this case,
康源说，中国的法院很少做出无罪判决。如果法院宣布斯威登案无罪，我认为会对中国的形象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显示这是个尊重法治的国家。康源进一步指出，中国司法系统也从人道基础考虑从轻量刑。他指出，斯威登的母亲年事已高，斯威登被羁押多年，他的弟弟又罹患癌症。从斯威登家族的遭遇来看，这是个人道危机。康源希望中国法院也考虑到这些因素。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曾联络审理本案的江门法院，但对方表示无人评论。斯威登的母亲凯瑟琳通过互联网为儿子求救，他说
Please, I'm appealing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yone in the world.
求求你们，我在向中国、向全世界任何人请求，帮忙我把儿子送回来，我在恳求你们。凯瑟琳表示，美国国务院在广州的官员尽力地在协助他儿子。一名国务院官员表示，他们从2012年11月得知斯威登被逮捕，他们也在权限范围内尽力协助。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公民在海外被逮捕，国务院的作用是努力提供公平和人性化的帮助，然而他们能做的有限，因为国务院也要遵守当地法律。外国法律有时候跟美国的非常不同，可能不会对个人提供在美国才有的保护，刑罚也可能很重，即使涉案的美国公民是在无意中触犯法律。国务院发言人还表示，当美国公民在外国被捕，美国领事官员可根据犯人要求提供医药和其他法定程序的协助，但领事官员不能要求释放斯威登，也不能代表他出庭，不能提供法律咨询或使用政府经费来支付法律费用和罚款。官员还指出，如果斯威登在中国被判监禁，他必须遵守当地法律，现在国务院也必须等待中国法院做出决定。美国国务院表示，关押在中国监狱的美国人现在大约有90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备受关注的709律师和异议人士颠覆国家政权案，星期三在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庭审。中国独立笔会成员、北京教会人士胡石根被当庭判处7年6个月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没有缓刑。他在庭审过程中承认有罪，并且在宣判后表示不上诉。胡石根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的罪行包括他跟翟延民等人聚会，开展涉及藏独跟疆独的培训，联系海外人权组织，发展公民力量，以及谈论黑龙江访民徐纯和被警察开枪射杀事件，意图以敏感事件鼓动访民展开抗议活动。而翟延民在一天前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根据新华社报道，一共有48个人到场旁听，其中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学者、职业律师、各界群众代表，以及12家中国媒体和5家境外媒体的记者。报道没有提及被告人亲友是否出席旁听。此前两天，多名涉案律师的妻子到法院询问开庭信息，据说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被遣返并且受到监控，一些支持者和维权人士也被上岗不许出门。法院外面和四周的路口都有警察跟便衣人员严密封锁。美国之音记者在法院周围没有看到被捕律师的亲属或围观人群。附近小区居民说，这两天法院有大案子在审理，警察不准无关车辆和行人进入。美国之音记者向执勤警员表明身份之后，被告知媒体人员不得入内，立即有男女多名便衣人员围上前来，查验证件之后，把记者用的为外媒准备的中巴送到几公里外的新桃园酒店。当局在酒店设立了媒体中心，供采访709律师颠覆案庭审的外国媒体使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个节目。 引发海内外舆论强烈关注的中国改革派标杆性杂志《炎黄春秋》被强占以及停刊的事件，近日持续的发酵。《炎黄春秋》委托的律师所星期二在北京举行起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家论证会，包括四大法学家在内的十多位知名法律专家与会。同时呢，炎黄春秋发表与艺研院脱离主管主办关系的声明，坚持诉讼到底，维护杂志社的合法权益。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四大法学家、原中国法学杂志总编郭道辉、前政法大学校长、人大法委会副主任江平、原社科院法学所法理研究室主任李步云、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原主任高凯，以及其他知名法律专家熊文昭、何冰、张千帆、徐新等十多人，八月二日参加了由炎黄春秋的法律代理北京莫少平律所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社诉中国艺术研究院案专家研讨会。炎黄杂志副社长胡德华、总编辑徐庆泉、副总编王彦军以及莫少平律师也参加了由中央财经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案例研究会秘书长李轩教授主持的论证会，并对案情做了说明。据悉，与会专家从宪法、民法、行政法、诉讼程序法、法学理论等角度，对炎黄春秋杂志社起诉艺研院违约撕毁协议案进行了探讨，并给出法律意见。会议将形成由到会专家签字的专家意见书，提供给司法机关参考，并向全社会公布。曾担任人大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协会研究部主任的郭道辉，在会上发表对炎黄春秋被非法夺权事件的法理评议的论文。郭道辉表示，文化部下属的事业单位艺研院不经双方协商，用非法行政命令手段单方面撕毁与另一社会文化组织炎黄春秋杂志社订立的协议并强占，令人感到文革某些现象在回潮，而与炎黄杂志属于平等合作关系并非行政隶属关系的艺研院单方撕毁双方必须遵守的协议，既违法又违宪，既违法也失德，不仅无效，理应受到法律追究。此前，炎黄春秋委托莫少平律所向北京朝阳区法院提出诉讼，指艺研院单方面破坏协议，要求法院颁令艺研院擅自撤换杂志社领导层的行为无效，但不获受理立案，法院只纠纷涉及内部管理事宜，而非法律上平等个体。炎黄春秋随即发表声明反驳，指艺研院只是业务上有讨论和指导责任，并非上下级关系，彼此人事和财务独立，互不干涉。杂志社认为，法院没有着眼于原告和被告的法律关系，反而在非法律关系上兜圈子，令人不解。莫少平律师星期三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律所准备代理炎黄春秋对朝阳法院不立案的裁定提出上诉，因此先听听法学界专家的建议。他说，
专家也支持炎黄春秋从法律角度讲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嘛，原则上一个表态。第二呢，就是说朝阳区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件的裁定，大家还是认为所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站不住脚，应该受理，应该进行审理。
近期从国外返回担起炎黄春秋杂志社维权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三子胡德华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炎黄春秋会依法维权到底，凡事还是要按照法律办理。他说，
现在在倡导在依法治国嘛，如果是讲道理讲不通，就要诉诸法律嘛。我们对我们国家的法律还是抱有极大的信心的，还是维护正义的， 所以我们用法律做我们的维权武器吧。如果说我们不走法律，走别的路子，比如说找更大的官呐、那么这就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做法。
此外，议研院近日要求炎黄春秋社交出公章，在被拒后采用炎黄春秋声明所说的非法手段撕刻了炎黄春秋的公章、财务章、合同章等七枚公章，并在被议研院窃取的炎黄春秋官网上发布公告。炎黄春秋随后表示强烈抗议，声明原有公章、财务章等印件仍然合法有效。炎黄春秋7月31日还发表了以议研院脱离主管主办关系的声明，在简述炎黄春秋杂志的挂靠历史以及7月13日议研院单方面终止协议，强行撤换炎黄春秋杂志社领导层，并派人强占办公场所、违法搜身等过程后，宣布议研院7月13日单方面撕毁协议之日起，不再是炎黄春秋社的主管主办单位，也丧失审计财务状况的资格。声明强调，虽然已经宣布停刊，但炎黄春秋社仍合法持有杂志的刊名刊号，议研院无权盗用，而杂志社由杜导正为社长的社委会领导机构不变，事业法人地位和法定代表人不变，除暂时不能正常出刊外，工作秩序不变。声明还表示，社委会决定致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请求撤销新广初审2014-1226号批复，让炎黄杂志社重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或在杂志社接受的前提下重新考虑主管主办单位的安排。炎黄春秋副主编王彦军星期三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除了诉诸法律手段外，炎黄春秋社希望获得舆论的支持，但是当局管控严密，国内媒体不见报道，一些社媒上流传的消息也常常遭删除。他说，
一定要穷尽法律手段，要跟艺术研究院抗争到底。现在是两条线同时启动，一个是法律，一个就是舆论。但是现在我们舆论的手段非常有限，也只能够通过手机、微信，国内的所有的媒体呢，都被他们打了招呼，不让炒作炎黄春秋人事变更，实际上就是根本不让见报。
此外，中国文学界两位元老作家，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邵燕祥和袁英近日发表给文化部议研院的公开信，支持杜导正早前公布的炎黄春秋的停刊声明和依法维权，要求议研院撤除他们的编委，否则将追究侵权行为。稍早，中国知名作家炎黄春秋的另一位编委校属写的一篇声援炎黄春秋的长文也在网上流传。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共青团中央将改进领导机构人员构成和精简编制。过去几个月来，一直被称为中国共产党驻守和后备军的共青团多次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也有猜测共青团是否面临存废的风险。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公布的团中央改革意味着共青团的地位被彻底的降格。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新华社星期二公布中共中央印发的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披露从四个方面和12个领域对共青团进行改革，包括改革团中央领导机构人员的构成、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方案提到实行工作力量减上补下、精简编制，同时强调共青团的工作要贴近青年。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意味着中共正式开始对团派动刀。
以前嘛，只是抓一些共青团背景的官员，这一次吧，通过这个文件的下达，是整体上分结构上，去压缩这个共青团的这个势力。 啊，所以这其实实际上是意味着跟进团表面上是他一个改革的一个文件，实际上是贬低打压或者是终结跟进团的这个政治势力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
共青团一直是中共干部的摇篮，胡耀邦、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共领导人都曾是共青团官员。共青团虽然服务青少年，但是行政级别却不低，一旦成为书记班子成员，往往能够转任党政机关的重要职位。因此多年来，共青团出身的官员构成的所谓团派，也成为中国政治势力中重要的一个派系。和平说，在习近平执政之后，共青团作为中共权力接班的梯队功能已经不在。
只要跟进团的背景的官员如果有问题，那肯定是追查，肯定是调查，啊，如果没有问题，那基本上就是冷放在一边，就是基本上被提拔的可能性非常之低。
有分析认为，由于共青团系统升迁快，团组织成为一些贪腐官员晋升的通道。例如此前落马的令计划就曾在共青团工作过。此外，许多共青团出身的官员缺乏基层经验，这也是习近平所不满的。习近平曾怒斥共青团高位截瘫，中央巡视组称其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和娱乐化。过去一年来，共青团也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去年八月，中国官媒《北京日报》的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直言共青团干部爬得快，根不深。党报《人民日报》发文称，面对新形势，共青团必须紧跟党走，积极应对和改革创新，否则可能失去存在的价值。几个月前，共青团为爱国小粉红证明，遭到《环球时报》的痛批。而最近共青团在赵薇事件中高调介入，展现爱国主义，也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微信公众号批评。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过去一段时间，共青团频频在一些事件上刷存在感，也是对自身危机感的一种反射。和平说，
但是共青团这些人呢很不甘心，所以他们在过去几年中间，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他们真想去向习近平献宠，啊，去赞扬习近平怎么样，甚至呢，充当这个机组的打手，啊，主要是想让习近平的回心转意，来给他们一些机会，啊，但事实上习近平决心已大，已经下来了。
对于共青团改革的消息，中国网友分为两派，一些人为改革点赞，他们认为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性质没有变。但是在工作上将更走进基层，贴近青年。还有一些人认为改革其实说的就是共青团从曾经的党政军一线变成了像工会、妇联那样的二线。他们笑那些点赞的网友是傻傻不懂政治的小粉红。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刚刚发布的一份中国信息化发展战略指导性文件中，中共当局强调要强化对网络舆情的管控。中国政情观察人士就认为，这份纲领性文件显示，习近平政府不但无意开放言论自由，更是加快了建立威权统治的步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网星期三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近日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这是当局为规范和指导中国未来十年信息化发展而制定的一份纲领性文件，也是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纲领性文件对网络言论也做了规范和指导，除了中共一贯强调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及坚决防范和打击通过网络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政权、破坏统一、窃密、泄密等行为的内容，这份纲要还指出，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网络传播平台都被纳入管理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公安部宣布，从7月27日开始至10月底，将在全国范围内对网络直播平台进行专项整治工作。 据公安部网站公布的消息，公安机关在专项整治期间将指导网络直播平台全面清理各类违法有害信息，依法关停传播违法信息的账号、频道，查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网络直播平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认为，中国官方的这些举动表明当局不仅没有开放言论自由的打算，而且准备进一步控制人们利用网络平台发出不同声音。他认为当局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威权政治。他说，
威权政治就是恐吓政治，那么老百姓，中国老百姓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的民智已经开放，那么有相当一批的人这个已经认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对维护自己的权利呢变得非常敏感。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对中国的发展和现实的整治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是当局这个绝对不能接受的。
何平表示，对比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习近平上任之后对社会民众的不同声音进行了更加全面彻底的打压。更要中还强调，发展互联网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并且要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当局近期针对网络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管控行动。中国媒体周一报道，包括新浪、搜狐、网易、凤凰在内的多家新闻网站，因其节目内容严重违反有关规定，影响恶劣，被责令整顿。此外，一些个人也因为在网络上发布的内容遭到当局整治。前不久，浙江台州一名街道干部因为在其个人的 QQ 空间发表了批评浙江官方为筹办 G20 峰会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文章，被当局行政拘留，后转为刑事拘留，并被开除公职。安徽一名大学生因在网上转发了一张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 PS 图片，被安徽当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现在的北京全民创业之风可以说是方兴未艾，从阿里巴巴到出门问问，从微信支付到大疆无人机占领全球70%的市场份额。中国的科技创新企业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军力量了，可是中国的创新到底有多少是模仿，有多少是真正的品类创新？那么高高筑起的防火长城又会给这些创新企业获取资讯带来怎么样的挑战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毕博瑞既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又是一个中国女婿。他在2012年第一次来到北京，谈起对中国的印象，除了美味的食物和新鲜的文化体验，工作在科技行业的他说起了对互联网的印象。
用不了 Google 是最大的问题，不能上 Google 至少对所有来自美国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冲击，我想对欧洲人来说也是一样。
西方的创新理念的一个基础是信息的自由传递，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将不可避免地伤害科技创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00年就曾断言，自由将通过手机和调制解调器传播，任何试图控制中国网络的企图将是不可完成的任务。然而中国政府似乎做到了既限制网络自由而又鼓励网络创新。有人把防火墙屏蔽下的中国互联网比作局域网，然而火墙之内，网络和移动技术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就连街头摆摊的妇女如今也用手机应用软件接受订单和结账。硅谷科技公司 Shopkick 的创始人塞瑞亚克·罗丁花了3周时间游历北京、深圳和香港之后大胆预测，中国的首都北京将是未来10年内唯一能够比拟硅谷的高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活跃在硅谷和北京的投资人， NewGen Capital 的创始合伙人张璐认为，中国的市场潜力不容小视。中国的国内市场有13亿人，这是美国或者欧洲市场的4倍，而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高科技企业的目标客户。在美国，现在有1.9亿人有智能手机，而中国今天这个数字是5.3亿，在未来3年内将成长为7亿。然而仅有市场并不足够，更重要的还有市场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张璐说，亲身体会下来，中国市场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已经比美国要快得多了。
再加上你知道现在中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average 老百姓他对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接受度程度要快得多，就比跟美国同 average 相比较快很多。硅谷在美国是属于快的，但 Russell Country 一点都不快，很慢。
不仅老百姓接受程度快，鼓励创新的还有中国政府的各项资金支持。出门问问是国内唯一一家获得 Google 投资的智能语音开发公司。硬件项目经理刘鑫说，公司目前正在申请政府的补贴，另外还有各种政策上的优惠。
会有一些这种鼓励创新的一些政策出来吧，就包括一些税收上面的优惠啊，包括一些就是出口退税上面的优惠，肯定会有一些。
美国的硅谷是世界高科技行业的圣地，云集着美国和国际创业者和风投资本，这里以节奏快、工作时间长著称。不过张璐说，每次从中国回来就觉得硅谷节奏太慢。
中国的创业者再看美国创业者，就觉得美国创业者太讲究 work-life balance。
确实，中国创业者基本没有所谓的工作生活平衡。据罗丁的文章，在中国的科技创业界流行着一种996模式，即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而对于科技初创企业的 CEO 或者创始人来说，这个模式是9/11/6.5。且不谈这样工作的工作效率如何，这种创业者的野心和动力确实不容小视。张璐说，内在的动力是这些初创企业快速发展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创业基本集中在模仿西方模式，人人网复制了脸谱，百度复制了谷歌，优酷复制了 YouTube。 中国是否与60-70年代快速发展的日本一样，将以模仿作为终点呢？出门问问的产品经理刘鑫说，这个其实比较难界定。
这种说法其实很难界定，因为就是很多有用的创新，它实际上都是基于现有的一个不太完美的东西来做一些微小的改变吧，就是让人们用起来更舒服嘛。其实就是创造一个品类的这种创新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将产品进行微调适用于中国市场是一个相对简易的模式，然而中国也出现了品类创新。生产研发无人机飞行器的大疆创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品牌，它已经占据了全球70%的市场份额。在西方国家还处于信用卡付费时代的今天，微信已经成功将手机支付推广到中国各大城市。张璐表示，同时看中美两个市场的投资人都会发现，中国目前的商业模式创新做得比美国还要更好。
中国现在已经有自主创新能力了，当然技术层面的创新能力还没有那么强，但是模式创新，中国现在真的不是 copy to China, copy from US。 我看到好多 US company 已经开始 copy from China, 就中国那个直播的模式，中国先把直播做起来的，然后 Facebook Live 这些才起来。
中国的这种创新和发展是在网络封锁的大环境下实现的。近两年，中国政府的网络封锁和内容审查只升不降。然而，几位创业者均告诉记者，作为科技界的人才，这根本难不倒他们，因为大家会翻墙。现在的北京，全民创业蔚然成风，到处都是拿着低工资，一天24小时扑在自己创业公司上的年轻人。张璐说，北京的咖啡馆，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创业团队。
对中国来讲的话，整个是一个就非常活跃，活跃到你觉得有点害怕。
他说，对比硅谷来说，发展快是中国的优势，也是中国的劣势。
这就是一个现在是在发展的非常快的一个环境，但它可能的问题就是说，它需要一个，你发展太快的话，你可能来不及制定一些规则，可能这是唯一比较让人觉得很担心的地方。
他表示，一些公司缺乏道德底线，会做出人身攻击这样的行为来获取自身的成功，而诚信依然是在商界经久不衰的不二法门。张璐还指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公司由于其语言和文化的壁垒还没有走向国外市场，这不是因为这些公司不想这样做，而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这与最快达到利益变现的想法相结合，使得很多中国公司可能会甘于只着眼于中国市场，这将不可避免地阻碍未来的创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喜马拉雅山深处尼泊尔境内的穆斯唐有藏族文化圈内保存最好的城市，不过呢，那里特有的藏族文化遗迹也急需要保护和发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尼泊尔北部的穆斯唐与西藏接壤，那里曾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王国，当地洛巴人就是西藏人，中尼重新划界后属尼泊尔管辖， 但仍是西藏文化圈的一部分。1959年中国大举进入西藏后，大批藏人陆续涌入穆斯堂。
这里的丰富文化遗产是不可替代的，这些历史遗迹是由泥土、彩绘和木头构成的，很容易褪色消失，坦率地讲是永远的消失。我认为这不仅是尼泊尔人民的损失，而且是整个世界的损失。
穆斯堂曾长期禁止外国人进入，因此有禁地王国之称。1991年10月禁令解除，那里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逐渐为外界所了解。不过历史的风霜对穆斯堂藏文化的侵蚀历历在目，藏传文化的保护是当地突出问题。
我经常到这里来，从没忘记过，无论早晚，我一天三次到这里，无论还有其他什么事，我肯定在这里停一下。
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9000人死亡，财产损失重大，穆斯堂藏传佛教文物却基本安然无恙。不过风化侵蚀对穆斯堂首府洛曼堂城内500年壁画的摧残是无情的。
罗强巴内的一些壁画脱落在地，我担心要是不能立即得到帮助，两座寺庙会倒塌，地震导致图钦寺出现大裂缝，我担心建筑物会倒塌。
穆斯堂这个昔日喜马拉雅山王国的情况日益为外人所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穆斯堂首府洛曼堂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并认为洛曼堂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中世纪城市之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消息。在星期二，在奥巴马总统称川普不适合当总统之后，川普也发表推文说奥巴马有可能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而载入史册。奥巴马星期二在白宫说，我认为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适合当美国总统，上星期我说过这个话，他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星期二，一位参加川普在维吉尼亚州集会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川普将是一个伟大的总司令。川普的一位女性粉丝也称赞他名副其实。直言不讳的川普星期二在维吉尼亚州阿什本的一个集会上，因为接受一个退伍中校的紫心勋章而再度引发争议。川普说，这位退伍老兵告诉他，这么做是为了表达对川普的信任。紫心勋章是授予在战斗中受伤或者是在战场上阵亡的美国军人的荣誉，它是美国军队的一个神圣传统。川普说他后悔自己从来没有在军队服役，他说这个士兵的礼物让他感到荣幸，他还说自己一直都想得到一枚紫心勋章，这么就容易得到，容易得多了。这句话呢，引起听众的低声轻笑。但是紫心勋章组织的发言人伯彻却不觉得好笑，他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说，任何人佩戴或拥有不属于他的紫心勋章都是极其恶劣的事情。他说川普没有得到过紫心勋章，而且得到他是没有捷径的，我认为他根本不了解紫心勋章的意义。川普在维吉尼亚州的大部分演讲都集中在经济跟反恐问题上。他说，跟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合作，彻底摧毁伊斯兰将是一件好事。川普还说，选举希拉里·克林顿为总统意味着奥巴马的政策将再延续4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这个国家就将毁于一旦。克林顿星期二暂停其竞选活动，在罗德岛州参加他的朋友民主党捐款人和筹款人马克·维纳的葬礼。维纳上周死于癌症，终年62岁。希拉里·克林顿计划星期三恢复在科罗拉多州商贸城的竞选活动，川普则计划在佛罗里达州达通纳海滩以及杰克逊维尔发表演讲。
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贡萨洛·丘瑞尔星期二在书面的裁决书指出，前川普大学的学生质疑川普是否在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诈欺的计划，这是个有具体事实的真实问题。丘瑞尔因此驳回了川普律师提出撤销本案的动议。 这个在南加州圣迭戈审议的案件一直是川普竞选总统活动的烦恼。2013年，一些川普大学重建的学生声称，川普大学利用高压的推销手段和不实承诺欺骗他们的学费。其中一个主要指控是，川普并没有如同川普大学声称的亲手挑选出讲师。今年5月，川普在加州圣迭戈举行的集会上，指称丘瑞尔法官非常有敌意，是个仇视他的人。后来，川普也曾表示，这个在印第安纳州出生的法官的墨西哥家世，以及他在一个拉美裔律师协会的成员身份，跟川普在非法移民问题的立场，以及他要在墨西哥边界筑墙的承诺造成冲突。川普的这些评论引起共和党领导人的批评。川普的政治对手一再使用这个案子攻击他，包括在最近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丘瑞尔法官星期二做出的另一个裁决是拒绝了包括有线电视网在内的几个媒体要求公开川普的证词录像。丘瑞尔法官指出，这是为了避免在审判前出现媒体狂热的现象。他在裁决书中说，有理由相信一旦公开证词的录像，将会掀起媒体狂热报道，让选择一个公正的陪审团的难度加大。要求公开录像的媒体则认为，本案涉及严重的欺诈指控，已经成为今年总统选举的突出事项，引发公众的高度兴趣，因此更应该公开诉讼过程所产生的材料。不过丘瑞尔法官表示，选举是他决定让录像继续封存的原因之一，因为川普的证词可能会被裁剪，用来制作政治宣传或媒体报道，这将让陪审团的潜在候选人在审判前就受到影响，可能会左右到本案的审判结果。在加州，有两个控告川普大学的集体诉讼案，另外一个在纽约的法院进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职员这两天呢展示了一种非常奇特的花，我们带您去看看。不过您可能要先捂好鼻子再去。
星期二，在华盛顿的美国植物园，这棵2米多高、形状奇特的花吸引了所有的目光。而这类花的奇特不仅在于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花朵。美国植物园公关事务负责人戴文·多特森告诉美国之音说，
它散发的味道让人想到腐烂的肉或动物尸体，所以人们称它是尸体花。
尸体花又叫泰坦魔芋或者巨花魔芋，来自印尼的苏门答腊岛。
在我身后的这个长长的队伍呢，就是等待着观赏尸体花的游客。据说今年游客的数量会超过几千人。尸体花的花期非常的短暂，只有24到48个小时，而今年植物园特意开放到晚上11点，以便游客们能够充分的欣赏和观赏尸体花的美丽和气味。
It's sticky, everyone.
许多小孩子捂住鼻子，露出害怕又好奇的神情，而大人们为了观赏这颗罕见的花朵，似乎并不介意它刺鼻的味道。
它让我想起了我们在印度供奉的湿婆林家。
它还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臭，但它太漂亮了，我被震惊了，它真大。
如此美的花有这么一个不太美的名字，不过这可能也是它独特的魅力所在。戴文·多特森说，民众到这里能够得到非同一般的体验。
我希望民众能够欣赏和体验大自然的神奇，它带给我们美好的事物以及不同寻常的事物。我们希望民众能够对大自然、对植物产生更大的兴趣。
来自加纳的游客库埃斯特斯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他喜欢这种花，也喜欢它的味道。
如果一株植物的气味就是如此，这挺好，这就是大自然。
而且他回到加纳后还可以向朋友们炫耀。华盛顿的美国植物园有十几棵实体花，今年展示的这株是第一次开花。不过这些花什么时候开花，隔几年再次开放都是无法预测的，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是如此独特。VOA 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好，各位听众，我们进行到这儿，这一次的时事经纬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不要走开哦，待会儿见。